One.
本节目是99之羊广播电台在德州休斯顿的独立制作，欢迎收听。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来到世外桃源，我是朱文蒙。
好，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肖范。
要不然我们又继续这个严肃的哈希伯来书的讨论。
对，
我们现在照说该讲到哪儿了，我们居然讲到第五章左右，是不是？上次和大家说过了，这个我们写希伯来书这位，我们现在决定给他一个封号叫做大师，是吧？
读经大师。
所以读经大师其实是我们的通学，他不是老师，他是通学，
是我们的哥们儿。
照说他是跟我们一样是受教的，
对。
可是呢，他好像什么东西都能够读得出来，这个是很特别，很特别啊。但是在他看起来好像是很平常，很平常。他觉得别人读不出来，很奇怪，很奇怪。这样子。那他现在要把这个耶稣和大祭司比较，你觉得他这个比较耶稣和大祭司最中心的一节圣经是哪一节？
最中心的，就是第一节和第二节呗。
你说第五章？
对啊。
凡从人间挑选的大祭司是奉派替人办理属神的事，为要献上礼物和赎罪祭。他能体谅那愚蒙的和失迷的人，因为他自己也是被软弱所困。我想这个是在讲大祭司的职分。
对啊。
可是他现在要比的是耶稣和旧约的祭司，他又是给希伯来人写信，他整个论点的中心是在哪一节圣经，你知道吗？这个跟前面他讲这个进入安息是很像的。这两个中心思想呢，是可以让我们看出来他这个读圣经啊，或者做学问啊，无论你怎么讲啊，这他这个本事是在什么地方。你还记得吗？我们那个时候讲呢，这个约书亚啊，他是怎么说的？他第一个他先讲说，论到第七日有一处说到第七日神就歇了他一切的功，又有一处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在那时候圣经不像今天这么简单了，圣经新旧约合定成一本，是不是？还可以弄得很小本，我们聚会的时候翻到第几页大家就翻到了，从前哪这么方便呢？
羊皮卷。
羊皮卷呢，一卷那个摩西五经的羊皮卷好大。
那
你要把整个旧约都读完了，那不得了的事情。
估计至少读了十头羊了。
啊，恐怕十头羊都不止。然后你说哪一句在哪儿去找啊？哎呦，那可有的找了。
在第几头？
我们现在还分了页数，有章节，是不是？第几章第几节？多方便啊！那从前没有，连标点符号都没有啊。所以你看看，从前你要读圣经的话，那可是要下功夫，单单把它找到就要下功夫。那这里他是这样，他一下引了两处圣经。这还不算，他能够把这两处圣经摆成对等的地位，这是他整个立论的根据。本来有一个安息，安息日的安息，对不对？又有一处说，这旧约另外一个地方写，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这句话对他来说的话，那就是神心意一不小心露出来了。
天机，
原来神造人，这个真的是天机。这天机给泄露出来，原来神造人是干什么？
要进入他的安息，是不是？
原来他是要把我们领进他的安息去。那这样子讲的话，
那个安息，
以色列人进迦南算不算进安息呢？
不算。
不算了，因为那个时候已经
是安息。那可不叫安息。
那我们现在看懂啊，他们那时候是不容易，这几个圣经合在一起是不简单的。
对。
所以他才会说，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是他整个思想的中心。他整个的看法在这里。我们今天会讲说这个那摩西的书，对不对？他这里还发明了一个名词叫做大卫的书，在第四章第七节。所以过了多年，这个过了多年不单是创世纪的七日过了多年，约书亚领百姓进了应许地过了多年，又在大卫的书上又限定一日。 如以上所引的说，你们今日若听他的话，就不可引着心，免得你们不能进入我的安息。
嗯哼，
所以他的结论就是这句斩钉截铁的顶天立地的话，叫做这样看来，必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
所以神的话要反着看、啊、
我们为什么说他是一位同学，他不是得了什么特别的启示，他是从现存圣经的话里边这样看来给他看出来的，这是不得了的一个见地、啊、
对，
因为他把神的话硬是当神的话，他硬是把每一句话都当真了。
嗯，
起先说一个安息，后来又说不可进入我的安息，就表示神是要人进入他的安息。
嗯，
那神如果要人进入他的安息，我们现在算是进入了没有呢？没有进入。约书亚没有领百姓进入，因为神明明的借着大卫的书上讲，诗篇里面讲，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对，所以说应该还有另有一个安息日。
另有一个安息。
嗯，
尤其到希伯来书的时候已经看得很清楚了。
对，
约书亚领他们进的那个安息算是真安息的话呢，那后来以色列人为什么会亡呢？圣殿为什么会被毁呢？
以色列人在迦南地那块地很忙得很呢、啊、天天打仗、啊、天天找事儿、
啊、也是没安息啊。
嗯，
所以他这个另有一安息日的安息是这么来的。
嗯哼，
那么现在他要讲祭司了。
嗯哼，
旧约的祭司和这个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比，
有相同点也有不相同点，是不是？
要我们的话就比了一大堆相同点不相同点，可是他有一个旧约的关键句一样，他把它挑出来了。
嗯哼，
所以我说这整个他比较的中心最重要的经文是哪一句呢？其实是第五章第六节。
第六节，就
如经上又有一处说。
嗯哼，
对吧？又来了吧？又来了吧？
又把天气给泄出来了。
又泄露天气，人家就是会读。你看那个时候他真的是没有圣经啊。
嗯哼，
他们怎么去读这个羊皮卷？
那么四章十四节也跟他差不多。我们既然有一位已经升入高天的这种大祭司，当然这句话肯定是从这个第六节推论出来的。
对，我的意思就是说，他那个起初给他，我们就说灵感好了，是不是？
嗯、
他那个起初立论的根据是什么？那一定是从旧约里面找了另外一句话。
对，就是这个，
对不对？
就是这个第五节、第六节了。
你要讲这个旧约的祭司，你不可能不回到出埃及记
亚伦，
尤其是二十八章。
嗯哼，
那个时候神立了亚伦做祭司啊，这个我们都懂的啊，我们也都看见了，也都看明白了，整个以色列历史绕着这转。
嗯，
可是诗篇里面又是大卫的书上又有一句话呢，谁会去注意他嘛？
嗯。嗯，
就像刚才那一句说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一样，这个是诗篇第几篇呢？这个应该是诗篇第一百一十篇吧。
嗯，
值得翻一翻呢、啊、谁这样去读的啊？可是主耶稣和门徒在一起的时候，和法利赛人辩论的时候，他就常常引诗篇的话。那这个诗篇上的话，你如果从这个角度看的话，那的确是不得了。
一百一十篇、啊、第四节，
耶和华起了誓绝不后悔，说你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谁看得懂这句话？
嗯，
这句话除非你拿去跟出埃及记第二十八章
对照一下，
立亚伦和他子孙为祭司相对照起来看，要不然你这句话看不出意义来的。
嗯，
如果对起来看，那就不得了，那就表示说神要另兴起一个支派的祭司。
嗯哼，
不是照着立位照着亚伦的等次，而是照着谁的等次呢？
麦基洗德。
哎呦，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
嗯哼，
这个麦基洗德就是在创世纪里边出来晃了一下。
嗯哼，
这没头没尾。
嗯哼，
你也不知道他怎么回事。
不过也解释了几句，
至高神的祭司啊，是仁义王，是不是
撒
冷
王？对对对，
平安王他就出来了。
我这 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信息在里面。
为什么叫做麦基洗德的等次呢？
其实很奇怪哈，其实这个祭司在这个出埃及里面也提过其他的祭司，
嗯，
但是他唯一提到的就是麦基洗德的等次。
是，还好他没按什么米甸的祭司，
对
啊，
还有什么埃及法老也自己也有祭司。
哎呀，这个麦基洗德显然是不一样，但是线索这么少，你怎么知道呢？我们一般看到这里就放弃了，
嗯，
因为这属于奥秘，对不
对？
属于神的奥秘。但是我们这位同学啊， 这位同学他还真是能够下功夫，他真的是能够从里面找出东西来呢。哎呀，让你读的是目瞪口呆，你说你怎么知道这些事？
圣灵的工作，
这固然是没错，但是你要单这么讲他恐怕不同意的。他后面整个讲说论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就是讲这个事儿。对他来讲这两节圣经摆在一起你就该懂了。所以他大概也知道很多人都不懂。所以你看他讲到这个跳到第十一节，他就说论到麦基洗德我们有好些话并且难以解明，不是因为难以解明，而是因为你们听不进去。对他来讲是一清二楚，可是因为你们就是听不进去，说我跟你们怎么讲你们都听不懂。然后他就开始发牢骚了，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该做师父。这个也是看出来他这个保罗学派啊，我们不喜欢用这个词了，他就是跟着保罗的同工
学院派
啊，这不能说学院派，这绝对是跟着保罗在外邦人做工的，在外邦人教会做工的。因为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特别讲到这个观点，他说你称为犹太人又倚靠律法且指着神夸口，既从律法中受了教训，就晓得神的旨意，也能分别是非，又深信啊，注意这里啊，自己是给瞎子领路的，是黑暗中人的光，是蠢笨人的师父，是小孩子的先生，在律法上有知识和真理的模范。你们本应当是什么？
外邦人师傅。
哎，做师傅的，做外邦人师傅的。你看那个时候啊，这我们已经说过好几次了。这保罗在外邦人中间传道，我都不知道他怎么传。像我这个小孩啊，他在学校上学，他五年级的老师、六年级的老师，这两个老师都挺好。五年级的老师自己在学欧洲历史，他是个德国人，很有学问。他讲的历史呢，小朋友都听不进去。他自己也说，他说我大概知道的太多，我总想跟他们多讲点，可是他们听不来。六年级的老师呢，自己不是学历史的，他专从历史里面挑了一大堆有意思的事情跟他讲故事。我这个小朋友呢，跟着五年级的这个历史专家学历史呢，一点兴趣都没有。到了六年级呢，突然他觉得这些事儿很好玩。那你想保罗这么大的学问，他最严谨的法利赛门手下受教，偏偏他被派到外邦人中间做师傅。这个在外邦人中间做师傅很麻烦呐、跟教老外说中文一样的。
你就让他听得进去。
那就我学富五居啊，完全没有用武之地吗？你要一个翰林，好吧，大学士，
对，
来教老外说你早吗？你好吗？那不把他憋死了？保罗对于旧约一切的知识，你看他在外邦讲到，包括他写的信，讲来讲去讲不出创世纪，对不对？他提不提先知耶利米如何？
对，
他不提这种事儿的。他讲过西西家王吗？没有，了不起就是提到大卫了。他连扫罗好像都没讲过。因为外邦人根本不晓得了。
对，
我们也是信主了，让人家告诉我们说要读圣经啊，听了几年道，终于把圣经大致的历史啊，这好看的地方看了一看，那才晓得。那从前这些外邦人哪里知道这些事情？
对呀、有时候我在想，我在假如说回到我们那个村子去传福音。你跟他讲耶稣是谁？有人可能听说过耶稣，以前有人是传耶稣教的，是不是？那你要再跟他讲什么扫罗、什么以色列、犹太，那就是卢廷天书了，就肯定是。
那当然是了，我们现在传福音常常就犯这个毛病嘛。我们在讲着讲着讲着就发现说，哎呀，他们完全没这个背景，所以我讲了他根本不知道我在说什么。
所以说这个如果从这里着手的话肯定是错了。
也不见得说是错的，而是说呢
是效果不好。
你需要有耐心，你需要根基打得好。
我
今天在回开车回家，我还在想，我昨天开车的时候就碰到一个美国小伙子，骑了个这个摩托车，
哈雷戴维森，
浑身包得严严的，这个夹克上面呢、通通都是什么
？Ego
不是日本字，
哦是日本字，哎一般的不是秀的字音吗？
啊，
这
个。雅马哈，我就在想这个日本人很厉害呀。他们做什么像什么，他多早以前他就开始做这种摩托车啊。那个雅马哈、Suzuki 啊，他们很早那个牌子从很早做到现在仍然是世界名牌啊。他一下子就能够给你做到顶上去。 这个很有本事的。
对，
那他们到底为什么有本事呢？那我稍微见识到一点。我以前有个朋友，
嗯，
他在日本学拉大提琴，他拉得很好。
嗯，
我说你怎么学？
嗯，
头半年先学夹琴，把琴夹在腿中间。
嗯，
那中国人不这样教的。我还有一个朋友，他在日本，他是非常非常好的小提琴家。
嗯，
他自己跟师傅学这个换弓毛。
OK，
我说你先学什么？他说我先学磨刀。
为什么？有什么道理呢？
有什么道理啊？这些东西到了中国，步骤全部给省掉了。
嗯，
日本人觉得每一步都是重要的。
嗯哼，
我们呢，先问有什么道理？他们的茶道大师啊，给你烧一壶茶，给你沏壶茶，有300多个步骤，你每一个步骤问他有什么道理，他不见得答得出来。他的根基打得非常好，非常稳固。
嗯哼，
我为什么讲这个东西呢？你看，我们现在说有圣经，哎呀，大家还不懂，是不是？
嗯，
那我们这个问题还小啊。你想当初马丁路德，
嗯，
这我们在节目里也说过，他一边翻圣经，他一边干什么？
总结，
办教育。
哦，办教育。
是他开始公众图书馆，是他开始男孩子女孩子都要念书。
嗯，
因为他知道这个农民老百姓啊，你要把这个天主教的陋习啊，这种种的问题把它破掉，彻底的所谓破四旧的话，
嗯，
那你急功近利是没有用的。
嗯，
你非得深深的扎下去啊，你死之前能够看见什么结果都很难说。我们今天很容易批评马丁路德，说哎呀，他有很多天主教的这个
遗留，
这个遗留，实际上我觉得他另外一方面他看得很清楚。
嗯，
我大刀阔斧把一切事情都改了，其实是假的。
嗯，
我真正需要做的是让老百姓能够受教育，让他们自己能够读圣经，那也许有朝一日啊，
嗯，
有朝一日啊，这个局面会翻过来。
嗯哼，
那个局面真给他翻过来，其实不是靠着改教，不是靠着政治，而是靠着教育。
嗯，
德国人就从那个地方起来了，
嗯，
英国人一样的嘛。你不要光看见莎士比亚，莎士比亚之前近百年，你一定要看见 William Tyndale翻的圣经。William Tyndale之前再加个100多年，你要看见 John Wycliffe 翻译圣经。这个种子啊，一定要深深的种下去，到最后他的目的还是让你所说的这个农民老百姓，他的后代能够把圣经读懂了。当初在英国德国这个情况是一模一样的，他们所面对的就是这些劳苦大众不识字的。
所以说必须要有耐心的从基础做起，
必须有耐心。你要回乡，回你们老乡，回乡下去传道啊，你恐怕一边要办个小学。没办法的事情。
嗯，或者说就是说你办一个，就是说必须要在那个地方蹲着，蹲个一年半载的，
一
年
半
载
绝对不够的。你看保罗在哥林多蹲了1年6个月，
嗯，
问题没办法解决的。
嗯，
你能够想到从前这些传道师其实是比现在这些传道师要有见识。
嗯，
他们到了中国就基本上分成两个路线，有一个是专门替中国人办教育。
嗯，
因为他发现这个问题不是这么简单，你不是说康熙皇帝信了主就好了。
嗯，
也不是说我们中国人有一些信徒就好，他知道这个东西太不稳固了。
嗯，
要做师父，要明白圣经，明白到像希伯来书作者这样的路数，明白到像保罗的同工这一类的教导，你不能说是农民老百姓信主了爱主了就好了，不能停在那个地方。祭司的口中要长存知识，这个知识从哪来？尤其这个祭司从哪来？你的眼光看着远呐，啊，
嗯哼，
所以他们才但那时候才开始办什么广学会啊，办报纸啊，办教育啊，
嗯，
对不对？因为你要把圣经读懂啊，那真是不容易。
嗯哼，
看到出埃及记25章，再看到诗篇100篇，能够知道这两篇摆在一起有多么严重的意义。
嗯，
种田的老伯伯或者他的小儿子。嗯，你到何年何月才能指望他有这种根基啊？
嗯
哼，嗯，
也许就是说，对于像我们家里面老乡这些人的话，也许他们需要知道的可能就不是这一些了。
照圣经来看，
嗯
啊，所谓需要知道的， 你很难讲什么是什么，因为包括对
应该是福音的，我想应该是福音的最基本的内容吧，就是耶稣基督
的。那开始的时候一定是这样，可是你看所有保罗的书信，无论是对哥林多教会，还有启示录的七封信，对老底嘉教会，对以弗所教会，那个要求是一样高的。
嗯，
因为并没有说你知识程度低啊，哎，神对你的要求就稍微低一点，固然有所谓多给的就多要，
嗯，
可是非圣洁没有人能建筑。你们要完全，你们要竭力进入那安息。
嗯哼，
这都是每个人需要知道。你要怎么把这些的话讲到他们里边去？
嗯，
那可能啊，对于农民同志，啊，对于工人同志，哈哈，对于知识分子有不一样的讲法。可是你要把这东西传达进去，很不容易的。
嗯，这需要智慧。
不只是这样，需要有。能够花学习的功夫，并且学到能够做师父的人，在每一个时代、每一个文化、每一个族群里面，一定需要有这样的人，要不然福音没有办法在那个人群中真正的扎根。那个很多很多的传道人、很多的教会都已经放弃了啊，弟兄姐妹能够每个礼拜来做做礼拜、直到建筑啊，有个基督教仪式安葬就很好了。一定需要师父。这个师父是谁呢？照着旧约还有保罗的说法以及希伯来书作者的说法，其实应该是犹太人。
嗯，
神的圣言交托他们嘛，外邦人没有这个东西，那时候没有印刷术啊。
嗯，
可是这个犹太人从开头就失败了，这是犹太人另一个很大的失败，而且不是不信主的犹太人失败，是信主的犹太人失败。从使徒行传他们开始往四散的时候，他们指向犹太人传福音。
对，
直到彼得要用三次天上的异象开启这位老兄的眼睛，他开始向外邦人讲道。
嗯哼，
可是从犹太的教会来讲，他们到底在外邦人中间有多少的工作是非常非常模糊的，
有限，
至少我们我们今天也看不见什么痕迹。
嗯哼，
最重要的这个系统就是从保罗、巴拿巴他们出去的。
嗯哼，
对不对？这个所谓外邦的使徒开拓的外邦教会，以后这个地上种子最小的就长成了大树，那当然飞鸟也栖在它的枝上，是不错。
嗯哼，
可是今天来讲呢，你要指望这些犹太人再回头来教导外邦人，那你是拖了个王摆摆算了。
嗯哼，
那今天这个责任变成谁呢？这个照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当做师父，因为一定需要有师父。
嗯哼，
这个师父就能够看见出埃及记28章和诗篇110篇对在一起，他需要能够知道说不得了了，那个旧约的整个哎，那是将废的啦，因为神已经立令了一个祭司是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到底怎么回事？
嗯，
农民同志可以不明白，老伯伯可以不明白，但是你做师父的人一定要明白，教会中不能没有做师父的人。那今天这个从前应该交给希伯来人做外邦人的光做蠢笨人的师父这个职责，其实落在谁身上啊？
我需要花功夫的人身上。
啊，你说学化工的是吧？
不是，学化工化功夫学习的人是
啊，我以为学化工的，学生物的，学天文的。
按照这个读书的这个功夫，应该是做书师傅的。
原来凡是能够读得懂圣经的，念了大学的，尤其出来念了洋学味、喝了洋水的，
嗯，
我们需要取代那个神，原来要给希伯来人作为外邦人师父，哎，做蠢笨人师父的那个角色，必须承担在你我身上。
嗯，
然而你我在这个地方挨骂不挨骂？那希伯来书作者这句话就是肯定对着这些师父骂的。
嗯哼，
看你们学习的功夫，本当做师父，对吧？
嗯哼，
谁知还得有人将神圣言小学的开端另教导你们。并且成了必须吃奶不能吃干粮的人。照这里讲，他什么是奶，什么是干粮？
奶，
嗯，
奶就是这个，就是说必须把一些基本的道理吧，
嗯，
开端嘛，小学的开端教导你们，必须说一你就知道一，说二你就知道二，这叫奶。
我看你这个老四养的挺好了哈。
嗯，
那个小脸蛋真白真鼓鼓的啊，真好玩啊。
嗯，
那他就是吃奶吃大的。
当然是吃奶。
吃奶的人没牙，吃奶的基本就是不能吃干粮了、啊。照这里讲，这个干粮其实就是出埃及记二十八章十篇一百一十篇摆在一起，
需要聚焦出来。
对对，你应该立刻聚焦出来。啊，跟做化工一样，是吧？做化学实验，两个对在一起，清清楚楚，不用人家讲给你听。凡是要他把你讲给你听的，那个通通叫做奶。
嗯，
我们现在觉得他这个奶就比干粮还难吃，光是希伯来书我们就读不懂了。其实对他来讲，这希伯来书整篇叫做什么？奶。
嗯，
奶。根本不应该要我等着我来跟你们讲的。
对。
什么在大卫的书上另定一日？要进入安息，什么在诗篇一百一十篇上要再起誓啊，按着麦基洗德的等次永远为祭司，这话什么意思？难道还需要人解释给你们听吗？
不过确实也得需要有人解释给我们听，要不然、往往我们就自己读旧约的话肯定不太清楚这件事情。
唉，就是照，但是在他看起来他硬是不饶人的、他说我能读出来，你为什么读不出来呢？
知识分子。
而且我没圣经，你们这个圣经家里一箩筐了，他们要知道我们以后读圣经这么方便，哎呦，那简直是
气疯了。
对，
照你们的圣经的这个方便程度，
方便程度，这个版本之多，可是哎，这个希伯来书作者他这个读经也好，做学问也好，明白神心意的这个功夫，我们到底学到没有？
是
他整个从态度上，他那个小心谨慎，一个字一句话都不放过。
嗯，
这个叫做我切慕你的话语，甚至心碎。
嗯，
这保罗也是一样，他们不断的去思想。
应该是我切慕你的典章，甚至心碎吧。
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出你律法中的奇妙。
奇妙，
因为对他们来讲，这个事情是值得思想的。大卫可以思想到一个地步，说，燔祭和赎罪祭是你所不喜悦的。
不喜悦，对。
你若喜悦，我就献上。
嗯哼。
他们能够看见这个事情，他们能够看见说，为什么神把以色列人领进了迦南地，又容让他们败坏下去。到最后呢，甚至神的荣耀都离开以色列，这里面意思到底是什么？为什么在基督来之前要有这繁长的手续，以及以色列家令人心痛的历史作为前导？
嗯，
尤其他们作为一个犹太人，他们在这些事情上要有很深刻的思想，深刻的思想再回到旧约里面去找线索。那当然，简单的讲就是圣灵来了就要引导我们进入一切的真理。
嗯哼，
他引导你进入，你要留心了、你要在这些事情上思想啊。从开头一直到现在，他就是我们应当思想为使者为大祭司的耶稣怎么思想。他告诉我们了，我认为他整个怎么思想的诀窍是在我们刚才所说的经上又有一处说。
嗯哼，
他看见了一个所谓圣经的，我们今天只会说矛盾矛盾啊，怎么回事啊，赶快写信啊，是不是问问蒙哥看看这个矛盾是怎么回事。别开玩笑了，你就问老唐嘛，蒙哥没他。他看见经上另有一处记着说，你要知道他读到圣经的时候并没有，这个诗篇上并不是替你写好说经上又有一处说，跟出埃及记二十八章是不一样的，圣经没这个注解的。
嗯哼，
你看见神的话，你就应该知道神在这里边有心意，这两个不一样的话。
嗯，
起初有一个安息，后来又说在怒中起誓，这两件事情都是起誓的。
嗯哼，
他们断不可进入我的安息。
嗯哼，
这天机大大泄露啊。
嗯哼，
这也是一样，既然从前有了这么几百年的摩西礼下来律法的这个历史，
嗯，
亚伦的子孙世代为祭司，这么严谨的规矩，怎么后来突然在大卫的书上又有一处这样说呢？你是照着麦基洗德的等次、那有的话恐怕我们要套保罗的公式也可以，这个你是单数的，不是指着许多人而言的。
嗯，
对不对？那这个你到底是谁呢？在当时是个谜，但后来应该知道是耶稣了。
嗯，那实际上其实照用着这个原理的话，就是我们可以从旧约里面可以发现很多很多这样的天机了，
太多，
就是所谓的预言啊、预表了这些东西。
没错，
就是我们要照着我们的样式。
对，
导人
太多了，
女人的
福叫赐福给人，那个福到底是什么东西？
嗯哼，
我摸摸你的头吗？难道是这样子吗？
嗯哼，
你创世以来所隐藏的福，其实就是讲的福音而已。
嗯哼，
主耶稣来为什么上了山腰？一开头就是说天国是他们，因为这个天国这个观念，实际上就是旧约大揭晓啊。这个就等于应许、嗯、等于应许地，等于福，等于神的安息。
嗯哼，
造人的目的，这不得了的事情了。天国是他们的，这个是一个人类历史上最不得了的宣告。这个宣告为什么不得了？那是因为旧约一切谜底大揭晓。
对，
那你必须要稍微读过点书才能够从整个的蓝图上看见神的心意。今天还是一样嘛，房子建好了进去住，大家都会住，可是你要读这个建筑师的蓝图，仍然是要有学问的人才能读的。那个心意如果看得见，那你再顺着这个纹理，顺着这个脉络找下去啊，很多神的话就会为你解开了。
嗯，
啊，这个是希伯来书作者读经的路数。
嗯，
啊，恐怕也值得我们今天好好的学习。
对，
哎，我们今天一讲就已经讲了半个小时了。
嗯，
是不是停在这个地方，下回再继续谈呢？
好，
九十九只羊广播电台今天的播音到此结束，我们的联络电话是281-561-9747，下次再会。
我要向山，我要向山，仰望我的救赎主。我要向山，我要向山，向山举目。